弟兄姊妹平安，大家好。我叫张斌，我是2005年来美国的。在这个教会的时间不长啊，很荣幸有这个机会能给我们的神做见证。是这样啊，我可能来的时间比较短，没有那么多人了解。我在认识主之前呢，我是很普通的一个人，就几乎都没有办法形容自己，学习也不是最出类拔萃的，那长相也没什么特点，家里教育比较严的，我的个性就比较不说软弱啊，就是比较服从吧，就是大概那个样子，没有什么个性的，真是有时候我连自己都记不住自己。倒是有一点啊，就是我会画画，我觉得这个就是感谢神啊，赐给我这个天赋。这也是一直伴随着我改变我命运的一个天赋。这个天赋是从很小我就开始画画，然后一直小学中学一直都没有放弃这个神的这个恩典啊。因为学习也很紧张，很多时候家里人更多的倾向是你要好好学习，你这个画画只作为一个爱好就好，但是没有放弃。很感谢主啊，这一路的引领让我竟然能考上中央美院。这个时候我周围的人才意识到，哦，这个掉到人堆里都找不到的姑娘居然有点实力或者是有点运气啊。但是大学呢的确是改变命运的地点之一，我觉得那里的人和事很新鲜啊，不是我这18年来不是现在18年啊，是18年来的就不敢想的。尤其是真正感受到了，那个时候真正感受到了神给我们很宝贵的一样东西，就是自由。艺术大学的生活也比较闲，经常有可以和校外朋友联谊的这个活动之类。99年就是我考上大学那年，那年的圣诞，大家不要猜我年龄了。有朋友就拉我去教堂，圣诞节那天很冷啊，然后北京还下雪，但是那天我就感觉很有圣诞节里童话里圣诞节那气氛，要去教堂去吧，那肯定很有意思，很有感觉，就怀着这么一个心，就是玩玩的心，感觉的比较好的心就去了。结果进了教堂以后啊，那个灯光，然后大家都在那唱那个圣歌，那个风琴声，我就感觉不行，那玩玩的心就完全没有了，我感觉自己被瞬间就被融化掉。这是我从来没有感受到的，自己就感觉心里好像是一个房间，这个房间里没有光，但是进了教堂以后就感觉那个教堂里的光就能照到心里，心里那个房间里很多东西原来都是我自己知道的，你自己想要什么，你自己的优点缺点摆脱不掉的都在你的心里，但是当那个光照进来就把这些东西都呈现在你眼前，每一项都是那么真实。我就感觉到原来我心里这么多东西，我意识到我不愿意看到的都能被这个光照到啊，我就感觉很有感触。当那个牧师给每一个人祝福说，我奉父子灵的名赐福给你，我的眼泪就哗的流出来了，当时根本不知道为什么。从教堂出来之后一直跟朋友在那个夜里啊就一直走，几乎是走回了家，也没有感到累和冷。我就谢那个朋友说，教堂真好，感谢你带我来，但是你为什么会带我来，他就像开玩笑一样说一句话，说因为我看到你给那乞丐1块钱。我想哇，现在看啊，神的安排呀、是多么美好，就像马太福音5章7节里说，连续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连续。因为神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即便我们做了一件很微不足道的小事，在他看来这就是一个得着我们的机会。 然后在适当的时候，他就会让我能遇到，能引领我到他面前的人，让我感受他的大爱和真正的连续。从那之后呢，我就开始对圣经啊、教堂啊、十字架啊这些东西就产生很浓厚的兴趣。但是由于当时的认识很浅，拿圣经也就当一些故事来读，拿十字架也是当护身符一样收集。因为在国内嘛，又上学又有很多其他的事情，很少有机会就是参加教会的活动，也就是做做礼拜。但是就是收集这些东西，学习这些圣经里的这些，看这些故事，看这些啊从来没有感受到的这些事。尤其是那个十字架上有一个写爱是永不止息的十字架，哎呦，我收集了好多个版本的那种十字架。我就感觉这几个字对我有特殊的意义啊。因为人世间的爱啊，人能感受到的爱，普通人感受到的爱，都是随着人的生命啊，随着记忆啊而存在的。但是我们凡人做了什么能得到这种天上来的不止息的爱？哦，我不是很理解，但我相信它存在。后来就开始有做一些关于基督教的宣传画呀，还有雕塑作品，也到处借着这个学校采风的机会拍各地的教堂和教徒生活。有很多同学啊就认为，哦，那是干一些很耍酷、很赶时髦的东西。其实并不是那样，因为由于那时候我的认识很浅，又没有人引领我，我就靠自己五官看到的、五感感受到的来弥补我心里觉得遗失的那些碎片。但是我们五感来得来的这些感觉并不可靠，就像我们赖以生存的世界都不可靠一样。那个时候呢，我就只有感动，对于主如何在我们住在我们心里做工，这些真的是没有任何了解。但是从那之后啊，同学和老师发现我的画风和设计风格都有改变，变得很大胆、很强烈，不是刚入校那种很好奇、很唯唯诺诺的感觉。现在我知道那是主在做工啊，改变着刚刚有感动的我。但是由于学业任务日益增多，又要考虑今后的出路问题，然后我的那时候的时间啊就更多的放在眼前这些看得见的事上。但是主从不勉强我们，在他看来我们没有完备的时候呢，他就这样继续看着，然后安排着我们下一个机会。大学顺利毕业，然后找工作也很顺利，过很多人比较羡慕的生活。必须承认啊，那时候主在我心里啊那个光就暗下来。但是神的安排就是人没法想象的。就在我觉得事业什么，哎呀，有点感觉到那四个字如日中天的时候，哎，真不好意思，不是那意思。我接到来美国的签证了，然后那就意味着我要放弃这些年创造的一切，来美国重新开始，这个很需要勇气啊。我的朋友、工作、生活，这些年我花所有的精力得到的这一切，我都要放弃掉，来美国，来一个我完全不熟悉的环境。哎，但是很多人奇怪，我并没有表现出很大的情绪，哎，不愿意走，中国多好，这么多人围着我。但是我没有，我就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就变卖一下东西，跟朋友老师吃一下散伙饭，我就来了。哎，其实啊，现在看是主不想放弃我，因为他看到在那个环境中，那个旧环境中，我迷在这个物质的世界里迷失得太深，是他想重新得着我，才把我拉到一个全新的环境里来的。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就是这样，不愿这小子里失丧一个， 这是马太福音里18章14节说的。因为我们人的软弱，我们在这个物质世界里的软弱，神要得着我们每一个都是很费周折的。来美国新鲜过后啊，第一件事也不是找教会投靠主，而是找工作。主真是怜恤我们需要的主，没多久就有份工作找到我，而且还是我做设计的本行，不需要干很多学很多英文啊这方面的事，只要做设计就好。哎，我就觉得哇，好的有些不现实，但是有一点，我得从家开1个多小时的车，而且是开那个5号的那个盘山公路去上班。有一天下班呢，回家的路上呢，我那辆旧车就出一点毛病，前面嘣嘣两声响，我也没在意，就继续开。结果开着开着车子就熄火了，在山里啊，那单向的5号那个单向的盘山公路，可能有人开过，往 San Francisco 那边走，要进那个盘山公路是看不到对面的车的。你那个时候就是叫 travel way 也是要开很久才会来，中间没有城市，这全是山，黑的。然后我周围又全是大的那个 truck， 我不知道怎么办，车子熄火了。哎呀，我就想，哎，怎么办？怎么出山了？这叫也来不及。我就让这车一直滑，结果它就顺着那个下坡，居然就这样一直滑着，滑出了山，不知不觉滑出了山。哎呀，我就想，哎呀，趁着它还能开，我就再开一会儿。结果发现了一个加油站，刚出山就有一个加油站，我就开进去了。进了以后，我就跟那个加油站的老板说，结果老板，加油站的过路的人就好心帮我在周围找，发现这个加油站后边是有一个那个 truck 维修的那么一个房子，大家都来帮我修这个车。后来 truck 的一个维修工人就帮我大概整修，我能开回家去。我就感觉怎么这么走运，我回家就跟家里人讲，跟朋友讲，大家都不相信，你怎么可能开一个熄火的车还开出了山，还找到一个加油站里有修车工人，这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难处都是这样，在主眼里看来，我们的每一个难处都是他安排的有意义的。我们最无助的时候，他都与我们同在。当然感谢主，通过这个机会以后，我爸妈给我买辆新车。谢谢。后来没有考虑太多，因为太害怕了，开这么久，我就搬到公司附近。这个工作呢，也就比较顺利的这么干了下去。我们很感谢主哦，在那个时候，我第一份工作，来美国的第一份工作，主就赐他的平安给我，让我这么有把握，一直这么干下去，干了将近3年，一直到去年年底，公司受那个金融危机的影响，就是业务明显的下滑，我们老板呢就开始对每个人施加压力，不管是会计啊，还有什么。所有在办公室里工作的人都要求做 customer service， 我做设计我也免不了，还在我的电脑旁边安了部电话，哎呀，就不停的响，他就骗我，就是说怎么说呢？这个 customer service 并不是说我不爱学或者我不想学，是因为他教我们都要骗客户，怎么样编故事来延缓我们的这个 order 的 delay 啊这些事。而且这我就感觉非常痛苦，我做不到，不是英文的问题，是这个观点的问题。我不想帮助这些事来撒谎，这撒谎对我来说很难受，所以很多时候呢，我只想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客户的问题，不想多说。公司其他的同事也有说很不满啊，其中有一个做 customer service 女孩说，我这一个月撒的谎比我一生撒的都多，她很痛苦。但是呢，我有车贷要还，我没有办法。公司的很多其他同事我估计也是，大家都在找工作，但是年底的工作都是很难找，所以大家都在将就。那段日子我就非常非常难受。不过很感谢主，他贷款付清没有多久，车贷刚还清没有多久，老板就愁眉苦脸的来找我谈话，说公司撑不下去了，要卖掉。哎呦，我当时想，失掉了工作， 哎，我怎么还那么高兴嘞？我心里就感觉是很解脱啊。先来就是看，这是主的成全，主知道我在这份工作里有多么苦，我干的也是不荣耀他的事，他不希望我被不诚实的人摆布，所以主就用他的方式让我解脱出来。这个主的公正啊，仁慈啊，就再次临在我头上。后来我就没有工作以后，我一直在这个 St. Gabriel 这边有一个老师学 design 和那个 painting。这个老师就建议我搬到这边来，反正你也不做了嘛。于是我们就联系到了 Linda 阿姨。啊，我想阿姨在这边比较久，能帮我联系一个住的地方也不错。没想到她能邀请我住到她家里来，哎呀，这点我是感觉，这就是神的安排。那好，但是阿姨说有一个条件，你要跟我来教会。我说那好啊，那就来吧，这是最好的安排了。然后我们那天就来到教会，上了那个王阿姨的新生命的那个讲义课，又参加了福音聚会，坐在这个会堂里，啊，我又想起了很多年前让我感动的那个圣诞夜，以前我拍的那高高低低的教堂，然后那些可爱的、真诚的那些教徒们，这些记忆呢，就又变成影音画面在我眼前这样过，那我就想到。哦，这真是我宝贵的遗失多年的东西啊，又出现在我面前，又用这些宝贵的东西再次充满了我。有个朋友啊，曾经跟我们说过，说我们的一生都是围绕着你生命中最宝贵的那个东西再来回绕弯路。有的人看见了就直接放弃一切，就直接过去取这个东西，有的人错过了以后再惦记，哦，我一会儿再回来取好了。还有的人就是根本认识不到那个是宝贵的东西，就来回绕来绕去而不去碰，这个是很可怜的。当然这个朋友是因为失恋才这么说的，但是我感觉这个是给我一些感触。神给我们选择的自由呢，是很伟大的，他知道给了我们这种自由，我们就有了选择背叛他的自由，但是他还是在那里安排照顾我们的一切，并赐他的独生子来给我们免除我们对他的罪。那次教会活动给了我很大的感触，从国内教堂的经历，然后对神的和主这个充满好奇，到神的关爱一直一路保守引领着我到一个新环境。在美国之后呢，这个环境的变化让我感到很多压力，然后就没有再继续顾及神赐给我这一切美好的东西，我忘记了这个最宝贵的东西，而靠自己来学着适应新的生活，但这个新生活并不美好。这些年我走的弯路就这样都呈现在我面前，但是这个弯路指向的中心都是原来我心里的那个光，而那个光就是主在招呼迷失的羊的那个形象。哦，那一刻我就感觉自己是属于主的，再次回到他面前是他的应许。刚搬到琳达阿姨家，真是学到了很多东西。阿姨一直帮我啊，有从个人的认识，然后学习圣经。我从来没想到有人愿意分享这么多美好的东西。有了更多感动，也有很多进步。但是没多久，在国内我奶奶就病危了，我就决定回国去看看。听说我奶奶在我走之后就得了老年痴呆症，很严重，就是现在病危了就更不能动了。哦，我就想，我4年都没有见我奶奶，她现在回去是个什么样子，病成什么样子，我不知道，我不敢想。但是我回去看她，哦，我就发现她的眼睛突然亮了， 然后他拉着我，张着嘴，准想说话，但是说不出来。但是我感觉到那一刻他是清醒的，他认得我，连我那时候我姑姑啊、家人啊都陪伴着他，然后就说哦，他都不认得我们，只知道吃饭，但是感觉是他认识你啊。哎呀，我们一家现在都非常感谢主，那一刻让我奶奶清醒，让我们真正有机会见他最后一面。在我回美国没多久，奶奶就去世了。唉，很感谢主。回国也见了国内的一些朋友同学，大家变化都不大。我走之前看，大家都忙事业、忙家庭、忙我原来还在国内忙的那些事。但是有一个朋友啊，倒是感觉让我有些意外。这是个小姑娘，小妹妹，比我小几届，很活泼啊。上学的时候经常跟我和同学一起出去玩。我临移民的时候，我就把没变卖的很多东西都送给她。这次见了她，我发现她很瘦弱，感觉不健康。她就跟我讲，我刚做完手术。我说怎么了？她说，哦，你走以后我就查出来患那个先天性的心脏心血管逆转，这个是没有救的，随时都可能丧命的一个病。他就去做手术，做了两次手术都失败了。因为手术失败，按说就会加重这个病，但是他没有啊，他还活得好好的，还很开心跟我出来玩。啊，我说，哎呀，感谢主啊。他说是啊。他说你记得吗？你的圣经，你的一些关于教堂的东西你都送给我了。他说我有读圣经啊，我也去教堂。主没让我完全康复，但是让我还继续这样平安的活着。哦，我就想，哇，他原来跟我们一起玩，我还以为他是就是想赶时髦，因为他很小嘛，比我还小。但是他真的现在是信了主，靠了主，并没有被他肉体的软弱击倒，反而在我面前做了见证。哦，我感到很惭愧啊。很久这一段时间，我都是在做一些表面的事，而我做的这些小事居然影响到一个人。现在主能够得着他，真的是主的恩典，主的爱。然后回到美国，我就继续跟着琳达阿姨来教会学习祷告。我这才发现祷告的意义，每次向主开口，心里那个光就更明亮，就更照亮了我们跟随主的信心。这个信心是主成就的，表现在各个方面。比如说刚搬到新加坡这个地区的时候，我有很大的一个顾虑，就是行车安全。因为我开车比较，怎么说，中文讲比较胆小，然后又不习惯有很多车在我周围，再就是方向感极差。其实这几个条件我都不应该拿 driver's license 的，但是唉，来到这边我就很害怕啊，看到车都开得很快，然后很多人 change lane 又怎么样，又不打灯，我就哎呀，我不要撞到别人，也不要让别人撞到我。所以学习了祷告以后，我首先就用在开车上，我就每次上路我都感谢祷告。不过很快就适应了，而且住到这边来这么长时间，我几乎没有迷过路。那很奇怪哦，我每次迷路都会很慌乱，然后停下来恨不得打 911。 但是现在来看，即便是有时候有一些紧急情况，比如说路被封啦，临时的封路或者怎么样，我必须绕路，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我就这么一路祷告，主会让我找到一条熟悉的路，然后就找回家。哎，几次这样我都很平安，就心里没完全没有那个慌乱，很有把握就这样找回家。我就感觉哦，祷告真的是主，真是听我们祷告的神。任何小事哦，这种小事也麻烦神，他也成全。还有就是在教会的这两个多月，我从内心里发生了改变。 很多时候看事情想问题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感谢主通过教会让我父母得救，这个他们俩的变化是我20多年都没敢想过的，尤其是我妈妈，因为爸爸一直工作比较忙，一直都是妈妈在照顾我们，也是在管教我们，妈妈比较严。我就从小都比较怕妈妈，一直到现在也有点怕。大家都是有比较怕的人啊，什么老师啊、同学啊、同事啊、老板什么的。但是这个怕呢，只是让我们遵守，这个怕不是让我们顺服。我们顺服属世的人也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但是我们白白得来主的这个大爱呢，让我们感到我们是怀着感恩的心来顺服主。这种顺服带来的信心又让我们把自己交给神，让他来改造，让他来使用，因为我们都是不配的罪人。这也是我就是刚刚得救啊一个最大的感触。现在我妈妈的态度性格是完全变了一个人，虽然我们也有 argue， 但是有神住在我们里面，我们的新生命都得到释放。不是说我现在可以欺负她，但是更多的是我对妈妈的爱和尊重都是比以前的那个怕要强多了，很感谢主。现在看来我从小到大的经历，我的每一个愿望，想过的和不敢想过的，主都帮我一一成全，主都在适当的时候出现，呈现在我面前。尽管很多时候我并没有完全的理解和接受，但他就是这样继续耐心的安排我的路，并且让我每一步都是更接近他所想要成就的。对于我这样一个平凡无助的罪人，我在没认识主之前就受如此大的这个恩典，这种爱就是所谓的无量而不止息的大爱。我现在还是在一边上课一边准备找工作，虽然比以前上班的时候压力各方面都要拉大一些，也要累一些，但是我每天过得都很开心。我相信这段日子是主赐给我，让我来充实自己、完备自己用的，让我完全放下过去的一切，谦卑下来，顺服在他面前。因为亲近他、学他的话语、做他喜悦的事，是我现在最重要的。他不会让我们每一个人缺乏，我们顺服的接受他的每一个安排，永远是最好的选择。人啊，总是用时间的利害关系这个角度来评价事物的性质。像大家会想啊，你还是没有工作啊，你怎么样？但是我不在乎这些，我知道这些都是从神而来的，从神而来的就都是恩典。4月19日，我们一家人受了洗，成了神的儿女。尽管一家人的前景也是未知，但是我们相信神还是会用这种大爱来保守和指引我们，指引我们走荣耀他的路。对啊，这个神啊是眷顾我们每一个人的。希望有体会的朋友，你们能多多来参加我们的教会活动，一次两次可能你的感触会更多。因为我的感触毕竟有限，我只是个人，但是更多的人，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都是神得胜的见证。希望大家都来参加我们的活动，任何时候来到主面前都是受欢迎的。感谢主，愿主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谢谢大家。
弟兄姐妹们平安。 现在我们可不可以向右边的弟兄姐妹问好，今天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对每一个弟兄姐妹说，向右边的，你这边，哎，你们怎么都不动啊？你们是左边啊，对不起，对不起。你们都已经讲过了，那么快。今天是我第一次，不算是第一次，很久的日子以来哈，回娘家的日子。我们记得七八年以前，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聚集之后，扎森就把我们带到东区，因为我们在东区有另外一个发展。今天所以我说我们是回娘家的日子。第二点呢，我跟弟兄姐妹叙述一下，就是。我每次来到这边的时候，我有一个特别的感受。我记得38岁的那一天呢，我正在这里，我和我姊妹正在这里，我们结婚，所以这个38年对我来说是一个是被纪念的日子。虽然我们那本那个曲阳的脚踪哈没有登出来，蛮遗憾的，但是啊，我每次看到家珍我都耿耿于怀。弟兄姐妹啊，我前几天啊，我在那个躺在草地上，我就望着天。我在休闲的时候呢，我就望着天，我说主啊，你时常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我实在不太明白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做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他说千年如一日，一日如千年，就好像一分钟的意思。哎呦，我说有一分钟的意思啊，那我请问一下，什么叫做千山的羊，万山的牛是你的？哎，那个百万的美金是怎么样的代表在你的眼中啊？他说很简单，就是说你们弃之如敝屣，那个一分钱啊，在我眼中就是百万的美金。哎呦，我说这样啊，我说主啊，那你可不可以给我这个弃之如敝屣的一分钱？主说等我一分钟。弟兄姐妹，我真的很高兴来到这里啊！每一次我来到这里的时候，真的有很多的感受，不仅是我在这里跟弟兄姐妹一起曾经追求过，那么我们现在在东区也有很好的发展，那么这一次呢弟兄姐妹请我来，我真的也是不知道应该跟弟兄姐妹交通什么。那最主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在五年多以前，医生宣布，我的肾呢，两个肾呢出现了枯竭，在枯竭的里面呢，我知道在圣盖布尔弟兄姐妹，尤其是呢，为我做很多的祷告哈。那么我在此也算是还债了，来到弟兄姐妹的面前。那么刚刚我们姊妹在这里有一点交通哈，我记得我当兵的时候啊。我们那时候要反攻大陆嘛，哈，我当兵的时候，有一天晚间呢，可能是清晨早间，是2点到4点的时候，我站在站卫兵的哈，我们那时候驻地在台北过去一点，这不有一只苍蝇一直跟着我，这个2点到4点的时候呢，站在卫兵，那个时候呢，我就对着星星呢，就看着天呢哈。我说主啊，我真是一事无成啊！刚刚我们姊妹讲考上中央大学美术是不是？哎呀，我对于台湾的有一个大学叫台大，在国内叫北大，这些的同学我尤其对他们非常的感冒，他们不时呢就说我是台大，就是很偶然的之间呢，就话语之中就说出来。那个北大的更是如此啊！我不要讲名字了哈，你们也不要举手，你们是北大或者是台大的啊！我对他们是非常的感冒。我自己因为考大学考2次没考上，我对他们啊真的是感冒透了。我那天我在卫兵的时候2点到4点。我说对着主说，我说我看着天上的星星了，我就说主啊，我真不知道我将来的前途如何啊，将来不知道是如何，当完兵以后到哪里去啊？啊，好像那个时候真是好像有前途啊，不是那个金钱的钱了， 那但是前面真的是没有出路，那个时候的感觉啊，真是很渺茫。1982年，我很侥幸的认识一位姊妹啊，这位姊妹就是萱萱姊妹啊。1982年的时候，我认识她的缘故，我就在美国读了大学。我就回想我这一生当中哈，我们从台湾带来的弟兄姐妹可能比较清楚，从小学啊，因为我的年纪稍微赶上那个时候，所以就不要去考初中，那时候改为国民义务教育。然后呢，要考高中的时候呢，啊，要考，啊，考大学的时候又要考，好像每一个时段的时候啊，都在那边追求，不知道自己在追什么。等到了美国的时候，有一年就是82年的时候，有一天早间，因为那时候学校的功课也很繁忙，我就坐在后头。那个时候欣桐不知道是在不在啊？那时候我们在 Garfield 和 Emerson 的地方聚集啊，我就坐在后头。史弟兄在那边传讲信息的时候，我坐在很后面，就是信息完了，我就准备要到学校去上课，要去打作业去了。结果呢，我突然流泪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流泪，不知道他讲的好，他听不懂，是我听不懂呢，还是我圣经不熟？反正那天啊特别奇怪，我就流泪了。我说主啊，真的你那么爱我哈，那我说不出所以然来。那个时候我就说，哎呦，还真的是有主哈。在我在台湾的时候，在台北的时候，我们信主的时候，每次那个牧师一开始不要说话还好，一说话我们就开始睡觉。所以在这么多年当中啊，好像也没什么长进。可是那一天82年的时候，坐在后头，哎呦，史弟兄不知道他是圣经太熟了，还是我太不熟了，他讲了我就掉了眼泪啊。那一天的时候，我到学校去打作业的时候，我学的是电脑系哈，所以打作业的时候，我就突然就觉得，真的是有一个主哈，在我们的明明，说不出来那个当中哈，在一生的当中里面，等到学业到一个段落以后，又开始早市了。要早市的时候，我们在美国又没有什么经验，又没有什么背景。就找到事了，找到事了以后呢，看到弟兄姐妹一个一个成家又立业，这个时候呢，全世界的美女都不知道到哪里去了。我不敢说是弟兄姐妹有些这个不能说了。那个时候就找不到合适的美女哈，不能说美女，就参加好几次的所谓的台湾的反国相亲团了。可是我想可能罗弟兄也有经验啊。那可是好像都一事无成了，败兴而归啊。那有一次我的母亲呢哈，就跟我说，你以前的女朋友啊，我对不起啊，我高三的时候就开始交第一个女朋友，所以大学没考上是应该的哈。那这个第一个女朋友叫碧红，所以我们这边又有碧桃、碧霜啊，还有碧秋，我有的时候会搞混的哈，是有原因的。所以到了这个到了适婚的年龄的时候，就找不到适合的姊妹，说跑来跑去。他有一天呢，我要回台湾去的时候，我的母亲就跟我说，你把这个化妆品交给你以前的女朋友。因为我妈妈很喜欢他，可是呢就是没缘分嘛，这有的时候就这样，人家喜欢你，你知道吗？所以我就去看他，看他以后，他说你结婚了没有？我说还没有。他说我孩子都两个了。我说你还真 productivity 啊。Anyway, 那他说帮你介绍一个好不好？我说可以啊。他说帮我介绍一个。我说那当然好啊，对不对？那他说人家愿不愿意借你还是一回事，哎呦，还拽了58万，你知道吗？我们好说也是归国学人嘛，对不对？你不要笑那么大，知道吗？结果第一个礼拜的时候啊，我的叔叔就在 台北帮我介绍一个也是一个姊妹啊。这个姊妹啊，过去的人就不说了。但是我看到我这个女朋友帮我介绍这个以前女朋友介绍的这个姊妹啊，不是姊妹，就是我现在的太太。你看她本来要不要见我的，结果一见了，她今天在不在？我不在可以大声说一点啊。她就我们就 first sight 哈、啊，就一见钟情了、啊、哈。那我们就当然我们在这边有很多的插曲，但我今天不是讲这个罗曼史啊，我只是跟弟兄姐妹交通一下，就是我们在每一个阶段的过程里面啊，都在那边追求。好，刚刚我们姊妹在这边交通的时候，好像到了一个阶段的时候，在学院里追求，啊，到了美国以后又发生了许多的故事，又在许多的追寻。可是神从来没有撇弃我们，在这一串人生的道路当中啊，我第一年啊到中国上海去的时候，到了那个十字路口，还不感觉到人很多，等到那个红灯转为绿灯那时候，砰！乖，全世界的中国人都在这里，你就知道全上海市啊的总人口、啊、比这个整个台湾的人口数还多，你就知道那个人之多到达这个程度。我第一次去上海的时候，就觉得在茫茫人海之中啊，我们也不过是一个路人甲，也不过是一个路人乙，可是主却拣选了我们。在这一生的道路当中啊，我们姊妹也许是从国内来的，也许我是从台湾来的，但是神不管是从哪一个角落来的时候，神都把我们一个一个呼召在他的面前。你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楚，但是神清楚，神也好像就用那个 passion 就说不出来的怜悯和恩典，就用他永远的爱来爱上了我们。我们实在说我们没有比别人好，我们没有比别人强，但是神却爱上了我们。我们来读哈，约翰福音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一至九节，我们请弟兄们先念哈，然后姊妹们念一节，我们抓住每一个机会哈。我们请弟兄们开始先念，好不好？这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故事啊，那一天是一个非常喜庆的一个日子，那个节期，有人说是在逾越节，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日子里面，我们知道犹太人他是一年三次他要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一个君王所居住的一个所在，那一天有了节期，是人在那边敬拜神的日子。那天在君王的所在之地，那天我们看到天使在那边搅动，有这个神的帮助，搅动的时候就讲到说明解决人生所有的问题，那天又说到许许多的病人躺在那边又有许多的一个阳门哈、啊，阳门讲到阳院之门、啊、讲到那个毕士大，就讲到那个怜悯啊，一个地方，里面有许多的地方，我们看到有怜悯，有节期，有欢笑，但里面却没有神。 多么讽刺的一件事情啊！那一天，耶稣就到了那个耶路撒冷，在那个当时的时候，看到了有血气枯干的，有瘸腿的，有瞎眼的，许许多多的病人。这些的病人呢，他们在必施大慈，他们也许亲人实在没有办法，他没有办法去照顾这些的所谓的病人，家里的亲人就把他放在那里。啊，我们在今天来说，我们有一个医院呢，是非常蒙福的一件事情。可是那个时候没有所谓的医院，也没有人所谓的照顾，他们就把他们一个一个，不管是瞎眼、瘸腿、血气枯干的，都放在必施大慈。在这个必施大慈的旁边，啊，有一个躺在那边38年。许许多多的病人在那里的时候，里面说到一件事情，每一个病人都里面有渴慕，但是这每一个病人里面呢，他们一年一度看到亲友来看他们的时候，里面充满许许多多欢笑，但是有一个病人呢，却非常讽刺的，他站在这个廊子的最幽暗的地方。他有5个廊子，啊，他有必施大慈，有阳门，但是有一个人却躺在那里，有38年之久。圣经上没有讲他是瘸腿，只是他好像一个瘫痪瘫子躺在那里。第一次他可能亲朋好友把他搬到这里来的时候，他里面可能还有一点意志吧，说我要到那个必施大城，因为那个水池冻的时候，那么我可能会有机会得到医治。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第一次试的时候，第一次试的时候呢却没有成功，因为有些人都比他先快，一年两年，一个月两个月，直到10年20年，到了38年，无人问津。他第一次坐在那里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觉，也许有人说给他一点周济吧，他讨饭吧，给他一点吃的。他第一次收到这些别人说给他的所谓的不时接来时的时候的感觉，他里面的感受可能觉得我有自尊，我不需要人家的帮补。他第二次再接受的时候，哎，也慢慢的成为习惯。在这个习惯的里面呢，他就很习惯的就去接受人家的帮助了。一次两次，过了38年。当我们以色列人要从旷野出埃及的时候，在旷野里我们号称所谓的40年，其实只有38年。如果弟兄姐妹去读《生命记》2章13到15节的时候，就知道只共有38年。啊，弟兄姐妹，我不是对38特别有感觉啊，乃是说哈，这38里面说到一个故事，说，在这个38里面说到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个摊子呢，他想去做一件事情，但是他却不能。他立志由得我，但是行不出来却由不得他。我们的基督徒都是这样，这里面讲到里面的瘸腿的、瞎眼，甚至于血气枯干的，多少的时候，我们灵里面没有看见，在主的眼睛，我们就是瞎眼、瘸腿的。我们好像有力量，但是却走不出来。好，我们找到血气枯干的，我们侍奉没有力量，好像那个我曾经跟弟兄姐妹交通过。好像那个弹簧一样疲乏了，侍奉没有力量，心中也没什么意向，在我们人生的旅途当中，真不知何去何从。这个里面是这么充满这么悲哀的一个情况，但是外面的气氛呢却是喜乐欢腾的。但是多少的人在这里面走过来走过去，这38年的摊子，多少年的时候没有人去注意他， 也没有人去，就去 ignore， 就把它放在那里。啊，多少的日子过去了，多少的寒暑过去了，没有人去关心。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有一个很漂亮的一个 building， 我们有所谓的很好的诗班吧，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主，一切都是出于土，一切都是出于土然。主实在爱我们到一个极深之处，在五年多以前，我跟弟兄姐妹稍微提了一下，我的两个肾枯竭的时候，我第一次到国内啊，是路人甲路人乙，但在这个过程里面，我学会了一件事情，我是身体的一部分，弟兄姐妹为我祷告啊，扶持我，是我第二次回到国内的时候，我就有机会，但是在机会的当时呢，我要跟弟兄姐妹说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余生呢，都是神所赏给我们的。所以我今天能够站在这里啊，不是出于突然，我相信只有他的美意。当我们在这个人生的过程里面，好，我看起来前弟兄还蛮健康的，我现在不只是两个肾，我有三个肾啊，他们叫我前三肾啊。但是重点不是说我有前三肾，但是那一天我们都会与主面对面，那一天我们的主他有充满的怜悯，充满了恩慈的时候，就对着这个38年的摊子说，你要痊愈吗？这个摊子说，先生啊，当水冻的时候啊，有人总是比我先下去啊，即使我到了那个地方啊，还是有人比我先下去，就是连爬带滚了下去，但是有人总是比我先下去。你会觉得我们的主啊，问这个问题好像是多余的，你要痊愈吗？我们的主好像在问一个，好像看着他明明是一个摊子，却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们的主是在问了一件，一个人他非常习惯躺在那里，他每一天望着那个廊顶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指望。我在喜圣的这个一年半的当中哈，我要跟弟兄姐妹报备，我每隔一天洗3个半小时。弟兄姐妹每次看到我的时候都神龙活现，但是在洗肾的光当头啊，洗完之后，我的血压是200到180哈，我的低血压是180，所以我的母亲非常担心，说怕我马上就会中风，所以在那个时候啊，我真的了解什么叫做活的死人。那个摊子的光景就像这样，什么叫做活的死人？看起来是有一口气在，在他里面没有任何的指望。我们都是，如果今天我们没有信主，就像那个活的死人一样，那一天从神充满了怜悯和恩典，虽然那个摊子从来都不认识这个人，他说，先生啊，可见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人是谁嘛，对他来说他只是一个陌生人。当主耶稣说，你要痊愈吗？说主啊，他说水冻的时候总有人比我先下去，那个说明那个耶路撒冷的确是一个何等大的一个耻辱，在那里争先恐后，那些病危比较轻的人就先下去得了医治，病重的人牢牢在远远是在后，那些所谓的法利赛人看来看去，在走来走去的时候视而不见，很大的讽刺，而且是极大的耻辱。这不是这个是犹太人京城的所在吗？是一个君王的国都吗？但是在神的眼中，这里面全部都没有神。当耶稣来的时候问他一句话，你要痊愈吗？这说明我们的光景。当我在那里做透析的时候， 什么叫做明天哈？弟兄姐妹，你们还有机会去想到明天呢、啊？我那时候想到说，我的身体会不会 crash， 会不会哪一天倒下来，我不知道。我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主啊，如果你还要用我的话，我的气息，我的生命交在你的手中，因为我知道我不能，但是你肯；我知道我不行，但是你愿意。主实在听了我们的祷告，当我们愿意有一个心愿的时候，这个摊子他说，主啊，他说对着先生说，当水动的时候，它里面有个极深的渴慕，但是它却力不能胜。多少的时候我们在习惯的里面，我们觉得无所谓，我们已经躺在那里38年，反正没有指望了，但是主却把那个怜悯和恩典放在我们的里面。第一天那个恩典临到的时候，神就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啊，就这么几句话，神有医治的大能。那个褥子代表了什么？代表我们的依靠，代表我们的家当，代表我们所投期所依靠的所在。那个褥子啊，说出来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床垫吧。他那个摊子，他躺在那38年的当时，他实在需要那个床垫。但是那一天他还没有遇见主的时候，他要这个床垫来托住他，等到他起身的时候，他就拿起那个褥子就走了，他就立刻痊愈了。他听到这个呼召就立刻痊愈了。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人在做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或者是福音朋友，当我们听到主来的时候，那个声音说立刻起来，他从里面的声音就立刻就痊愈了。主是那么样的美好，主是那么样的爱我们，主从来没有嫌弃我们过去所犯的罪，过去不荣耀他，但他竟然依然的爱我们。等到那一天，这位摊子看到在会堂里遇到我们的主的时候，啊，就是这一位曾经救我的，他明白的知道，但是耶稣跟他说不要再犯罪。多少的时候我们只要那个医治的主，但是我们却不要那个主。我们实在需要主的怜悯和恩典，让我们看清楚在这一生当中我们所追求的是什么。我记得我刚到美国来没多久，我的母亲就和我的父亲就说，他们准备在那个玫瑰山冈啊买3块地。我说，妈，你们还很年轻呢，为什么不买2块要买3块？我妈妈因为在国内啊，早年的时候啊是打篮球的，她个比头比较大，她说她买3块，因为这个翻身的时候比较有空间啊，所以要买3块。那我说为什么要买在那个 SPA？ 他说那个 SPA 的，因为弟兄姐妹都在一起，所以呢以后呢彼此聊天交谈呢都很方便啊，不会有语言的隔阂。我跟弟兄姐妹交通这个，我们人是很幼稚的，我们信了主，我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某一个阶段的里面啊。我不是说我母亲很幼稚啊，我是意思说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的眼睛，我们的眼目还在地上，我们所思所想还在这个有度的空间里面。主实在爱我们到一个极深之处，他在万人之中把我们拣选是有原因的，是有目的的。我们也以为说，主啊，你为什么拣选我？你为什么爱我们？其实那个大恩救恩临到我们这个所谓38年的摊子的时候，连这个摊子都不知道他有何等大的恩典和福分，甚至于他有这个恩典来接受这样承受那样的白白的恩典。今天早间神还来呼召我们，我们来唱629首。
主，我来救你。我们再唱第一节，召我前来相信，以你为我预留保险，要是我良心，主我来救你，我心来救你。求主用铁甲我心，使我坦尽苦逼。第四节，有荒洋恩言护照，有用生命光照，使我直到至今我看，直到救主可靠。主我来救你，主我来救你，我进来救你，求主用血浇我心，我感情无比，圣灵已经在我里面，圣灵尽在我灵，证明我已有命，圣灵也许已经应验，因我也信他命，主我来救你。计算深海罪人，要在生有救恩，每在耶稣流血赎罪，我愿献上全身，主我来救你。这首诗歌说到我们里面深处的极大的需要，我们实在需要你的自己。在这些的日子里面，主还来呼召我们，也许我们就像那个38年的摊子一样，但是主从来没有嫌弃我们。虽然前弟兄5年以前甚枯竭了，但神绝对没有来嫌弃我，他依然呼召我在他的面前。今天我能够侍立在神的面前，在弟兄姐妹的面前，是神的恩典。今天早间神还来做呼召的工作，神爱我们到极深之处，他把自己都舍了。在这些的日子里面，求主来复兴他自己的工作。求主你实在开我们里面的眼睛，要让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是谁。在这一段里面说，主我来救你，你知道我们能力有限，我们也力不能事，但多少的时候，但因为我们有意志说，我们那个要如个摊子一样，连滚带爬，我们都愿意来靠我们的主。 你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啊。也许你在世上有很好的工作，也许你衣食无缺，也许你在找工作的里头，但是主还爱呼召你，这你所有的都有了，有了君王的京城，有了喜乐的日子，但是它里面却没有主耶稣。今天早间，主耶稣就在你我的里面，你只要把你的手伸出来说，主啊，我需要你的自己，虽然我里面力不能胜。弟兄姐妹，你们可以把眼睛闭起来，福音朋友，你把你自己的眼睛闭下来，如果里面有一点点的感觉的时候，主还在呼召你们，也来呼召我，要让我们做一个顺命的儿女之外，要让我们坐在是在神的家中，钉在神的家里面，从不有任何的摇动。今天早间神还来呼召我们，弟兄姐妹，我们也许力不能胜，也许我们服事没有能力，但是今天早间神还对我们说话，这个呼召从来没有改变。我们的时间不在我们的手中。我记得我去年我父亲四月的时候，我的父亲被主接去，我父亲啊，不敢说是叱咤风云了，但是啊，也算是老蒋的他们这个余党吧，黄埔军校十五期毕业的，这说过去就过去了。弟兄姐妹，我们的年日不在我们的手中，福音朋友，我们的年日不在我们的手中，等到你一出去了这个门呢，你都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事情。在我们有限的年日里面，抓住每一个机会说，主我要你，抓住每一次的机会说，主我愿意摆上我的全身，一生来服侍你的自己。钱弟兄四十几岁的时候身体也很健壮，谁知道会有肾病呢？弟兄姐妹，谁知道那个摊子他也许是很健壮的，神从来没有记载这位摊子名字叫什么，其实那个摊子就是你和我啊。我们如果没有被神真正触摸到，我们就是瞎眼的，我们就是瘸腿的，我们侍奉没有能力，我们爱主没有力量，我们就是血气枯干的，我们跟那个摊子没有两样。今天早间神还来呼召我们，神的呼召没有改变，神爱我们到极深之处，他把自己都舍了。在有限的日子里面，我不只是对弟兄姐妹，周红也对我自己讲，我们的年日不在我们的手中，我们说我们愿意爱主的时候，也不过是那个短短的日子。我记得我1982年来美国参加基督徒聚会的时候，一眨眼我都是 half century， 我都是50岁的人呢。弟兄姐妹，时间真的不在我们的手里面。38岁我站在这里刚结婚的时候，现在已经过了14年了。我们没有比别人好，我们更谈不上比别人强。我记得有一次郑弟兄到我们家去说，哎呀，钱弟兄，你这个房子买多少钱？我就告诉他买多少钱。哇，他说这怎么那么便宜？我就说我那个是刚好时机到了，就刚好捡到。我们爱主，神把一切都赏给我们了。 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就像那个法利赛人一样，看那个38年的摊子走来走去没有感觉，我们对着亲朋好友一些没有信主的人没有感觉，我们对左右邻舍没有信主的没有感觉，我们可以讲满口的仁义道德，我们可以讲圣经，但是我们里面没有主，我们没有感觉，我们跟那个38年的摊子有什么两样？今天早上主还呼召我们，让游荡的圣徒要回家。多少时候我们站在观望的态度，我们不愿意把我们的肩膀放在教会的当中，我们就是在观望。你观望什么啊？多少时候我们看到福音朋友没有感觉，这些福音朋友就是下火炉的材料啊，我们当初也是一样，我们没有感觉。38年的摊子说明我们的光景，盼望下次我有机会来的时候，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至少带一个福音朋友，我们里面是有感觉的。我们在这么好的 location 里面，华人最集聚的地方，我们里面没有感觉，求主施加自己的怜悯和恩典。我们来唱第一节到第三节。
你的欢迎声音召我前来相信，也为我一流保险，可要是我良心，主我来救你，主我来救你，我竟来救你，求主用血浆我心，使我干净无比，我真无悔可比，我真无悔可比，心善亦不能移，但你欢喜时来帮助，并除一切恶习，主我来救你，主我来救你，主主用血浇我心，使我干净无比，已经郑重吩咐，你已经郑重吩咐，要我血浇我来救你，我竟来救你，求主用血将我洗，主我来救你，主我来救你，我竟来救你，求主用血浇我心，使我干净无比。
主，早先我们实在在你面前有一个认罪悔改的心，多少的时候我们对你没有感觉，多少时候我们对你的感动没有丝毫的反应，主啊，这是我们里面的光景。
我们对38年的贪执就诉说我们里面的故事是一样的。我们习惯了，我们习惯接受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习惯接受弟兄姐妹的可怜，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要站起来，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我们要起来行走。主啊，今天是一个起来行走的日子。主啊，多少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爱你，我们嘴唇爱你，我们心却远离你。主啊，我们实在不配成为你身家中的人。每次我们说我们得了白白的恩典，可是我们却不白白的舍去。主啊，早前求你让我们来就近你。我们今天成了何等样的人，能够坐在你的面前，是你的怜悯，是你的恩典。你既看顾我们如眼中的同人，你从来没有撇弃我们。你今天还来做这样的工作。主啊，早前把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甚至福音朋友交在你手中，游荡的圣徒要回家，每一个弟兄姐妹观望的要回家，那个肩膀放在外面的更要把肩膀放在神家中里面。每个人都有一个心愿，说我愿意奔台神家中的约柜。主啊，我们在你里面只有认罪悔改。我们对你的话语不可慕，我们对圣灵没有感觉，我们对神家中许许多多的空位，周围的灵魂我们没有感觉。主啊，早点你赦免了我们，不让我们再做一个瞎眼贫穷瘸腿血气枯干的人，然后我们愿意不但外面得到医治，心灵得到痊愈，更愿意起来行走。主啊，我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所有的心愿都呈明在你的面前，也求你来悦纳，把福音朋友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我们需要你的怜悯和恩典，带领我们圣约伯的弟兄姐妹继续的往前。每一次我想到我们的弟兄姐妹，就说不出来满有荣光的大喜乐，因为我们的姊妹，我们的弟兄曾经为小子祷告，如今我能够坐在这里诉说你的见证，诉说你的荣耀，是你的恩典。主，我们把一切的荣耀赞美都来归给你的自己，我们这样祷告乃是奉靠你自己宝贵的圣灵。
我们早间感谢张斌姊妹为我们做的见证，以及钱宏弟兄为我们做的福音短讲。那我们首先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朋友们，有没有第一次来的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好不好？